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5月3日，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周美股。美股本周五收盘全线上扬，纳指大涨近2%，因亚马逊引领科技股集体上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失业率下降至49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收盘，道指涨196.95点，报26504.74点，涨幅为0.75%；纳指涨127.23点，报8164.00点，涨幅为1.58%，创收盘纪录新高。标普500指数涨28.1点，报2945.62点，涨幅为0.96%，创四月一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本周标普500指数累涨0.2%，道指累跌0.14%，纳指累涨0.22%，其中纳指连涨6周。据 CNBC 报道，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最近一直在买入亚马逊的股票，但股神巴菲特并不是购买行动的幕后推手。巴菲特一直是亚马逊及其 CEO 杰夫贝索斯的粉丝，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呢不吝惜肯定，但尽管如此，他此前从未买入过亚马逊的股票。特斯拉公司在周五发布的文件中宣布把股份发行量提高至310万股，周四时曾表示将发行270万股股票，马斯克将购买至多10.288万股股份，总价值约为2500万美元。此外，特斯拉还把可转债发行规模提高至16亿美元。好，今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Facebook 正在构建加密货币的支付系统， Facebook 寻求总计10亿美元的投资，并与 Visa、 万事达、 Master、 First Data 等公司进行谈判。人造肉公司 Beyond Meat 周四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为 BYND，挂牌首日股价暴涨约163%，公司市值达39亿美元。基于 Beyond Meat 去年8790万美元的营收计算，这一市值意味着该公司的股票市销率达到了44倍。蔚来汽车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2座办公室已经裁掉了70名员工，其中就包含了该公司的北美区总部办公室。具体而言，该公司解雇了位于圣何塞的北美区总部办公室的20名员工，以及旧金山办公室的50名员工。目前旧金山的办公室呢已经关闭。近日有消息称，盒马鲜生经历了开业以来的首次关店。据悉，盒马鲜生位于苏州市昆山吴越广场的门店将于5月31日闭店。盒马官方随后证实了该消息。此前3年，盒马以疯狂的速度前进，如今开店150家之后，盒马已经开始放慢并调整步伐。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汇市方面的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约0.35%，报97.49；欧元对美元涨0.21%，报1.12；英镑对美元涨1.03%，报1.3166；美元对日元涨0.38%，报111.08。美国四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26.3万，预期为16.9万，高于预期。美国四月失业率为3.6%，预期为3.8%。美国三月非农就业人口为19.6万人。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四月下降至3.6%。创下49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四月非农就业好于预期， 几乎各个就业细分项都出现了成长，二月和三月的数据也明显上修。美国四月的失业率降低至49年新低的3.6%，结合第一季度 GDP 和三月份消费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基础坚实。不过，就业增长虽然依然是强劲，但是交通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人口短缺，说明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一些闲置现象。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薪资增速稳健，通胀温和，这意味着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和短期内保持货币稳定的政策理由充分。近日，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美国经济形势良好，美联储能承受政策行动取决于经济数据这样的立场。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预估的中性利率区间之内，实际薪资正在上涨，这与生产力相符。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研究如需进一步的调整将采取何种行动。通胀压力受益，通胀保持稳定属于预料之中的事情。好，英国脱欧的相关消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他决心要实现成功的脱欧，最好的脱欧方式就是与欧盟达成协议后脱欧。他还表示非常不赞同进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并表示英国议会已经明确将阻止无协议的脱欧。好的，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追回了昨日的一部分跌幅，当前金价创下年内的新低，但在本周整体的交易当中，金价仍依旧有所下跌，六个星期以来的第五次走低。现货黄金价格上涨$9.30，报收于每盎司1281.30，涨幅为0.7%。美国劳工部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失业率创下49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促使美元汇率小幅下跌。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这些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降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交易当中，现货白银价格上涨$36.1，报收于每盎司14.978，涨幅为2.5%，但本周累计下跌了0.7%。现货铂金价格上涨2.4%，报收于每盎司874.80，涨幅为2.4%，但本周累跌了3.2%。现货钯金价格上涨1.1%，报收于每盎司1358，本周累跌了6.2%左右。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四大幅下跌，在美国向八个伊朗原油进口国提供制裁豁免权即将到期之前，能源市场正在等待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下一步举动。因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大幅增长和创纪录的原油产量，则继续导致油价承压。截至发稿，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大幅下跌4.01%，报每桶$61.04。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3.3%，报每桶$69.79。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继石油之后，美国考虑对伊朗其他美元的来源实施制裁，将专注于更多与伊朗进行商业活动的公司以及金融机构，以切断伊朗获得美元的途径。今日，美国的白宫发表公开声明，要求所有伊朗原油买家到5月1日必须停止进口伊朗的石油，否则将面临制裁。在特朗普政府周四开始禁止伊朗的所有原油出口之际，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已经承诺，在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呢，提供原油产量。好，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就是昨夜今晨的大公司动态。 日本软银集团正考虑将其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 Vision Fund 进行 IPO， 还考虑设立规模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第二支基金。从创建之初至今，愿景基金开展对外的投资规模大约已达到600亿美元。由于愿景基金的一些投资给出的价格太高，沙特主权投资基金和阿联酋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两大该基金的金主并不满意其表现。软银寻求将愿景基金 IPO 很可能是一种退出策略，以实现从那些尚未盈利的初创企业投资当中锁定利润。美国电视广播公司辛克莱宣布将以106亿美元的估值从迪士尼购买21个地区体育网络。为了调整少数股权，辛克莱公司表示以96亿美元收购这些资产。该网络拥有7400万订阅用户，并在2018年带来了38亿美元的收入。该交易有助于辛克莱专注提供更强大的高端体育节目。美国司法部要求迪士尼在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视和电影产业时剥离该网络业务。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一直在买入亚马逊的股票。巴菲特一直是 Jeff Bezos 的粉丝，但是在公开场合呢也是不吝肯定的。巴菲特说，伯克希尔还将继续持有苹果公司的大量股份。今年以来，苹果股价上涨了大约32%，市值也一度重回10000亿美元大关。 Facebook 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就违反消费者数据隐私和潜在和解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该协议可能涵盖相关的服务，如 WhatsApp 消息传递功能。和解协议扩大涵盖范围到包括 WhatsApp， 是因为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隐私及自身信息如何被使用， Facebook 本身也将重点从其社交媒体服务转移到强调个人消息传递上来。Facebook 还在寻求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服务和支持。此前我们新闻已经报道过了，他们已经和 Visa 和 MasterCard 和其他的金融电子公司呢进行了会谈，寻求10亿美元的融资。特斯拉将计划呢从把普通股增发量从1天前公布的270万股提高至最新的310万股，可转债发行规模从13.5亿美元提高到16亿美元。捷豹路虎计划2019年底在斯洛伐克斯尼特拉工厂生产路虎卫士豪华越野车。目前该工厂主要生产是路虎发现等车型。捷豹路虎斯洛伐克的工厂于2018年10月正式投产，总投资超过14亿欧元，直接和间接创造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亚马逊 CEO 贝索斯创办的航空公司 Blue Origin 的火箭已经完成了第11次的测试飞行，让火箭发射并返回。团队宣布这次相当成功。这次发射 Blue Origin 用的是 New Shepard 可重复使用火箭。美国当地时间周四上午，火箭从德州西部发射升空，爬升到大约105公里的高度，然后返回地表。虽然没有载人，不过 New Shepard 携带的38套微重力研究装备，其中9套来自于 NASA。 SpaceX 公司的 Crew Dragon 太空舱在4月的测试期间完全的损坏。损坏的太空舱于3月份在 SpaceX 的Demo 1任务中发射到国际空间站。在发射过程当中，太空舱没有宇航员。太空舱在返回前有5天时间停靠在空间站，随后降落在大西洋上。4月20日测试失败以来，多位 NASA 官员表示，该机构正在与 SpaceX 携手调查此事件。中国互联网医美平台新氧周四在纳斯达克上市，收盘报18.2美元，较13.88美元的发行价格涨幅达31.88%，市值超过了18亿美元。2018年以来，新氧总营收为6.7亿元，同比增长138%，净利润为5508万元，同比增长220%。中国会员电商云集 周五在纳斯达克上市，开盘报13.42美元，较发行价上涨22%。截止收盘，云集报14.15美元，涨幅为28.64%，市值达30.87亿美元。2018年，云集总收入达130.15亿元，同比增长101.97%，公司尚未实现盈利。截止2019年3月31日，云集的付费会员已经达到900万。丹麦凌志时装公司宣布，其新总部已经拿到了丹麦当地议会的许可。根据规划 ，Bestseller 大厦将高达1050英尺，约合319.7米。建成之后，将会超越伦敦的碎片大厦，成为西欧的第一高楼。规划中的新高楼选在了人口只有7000人的凌志时装总部所在地——丹麦小城布兰德。凌志时装老板、丹麦首富 Ander Hirsch Povlsen 希望这个建筑成为丹麦乃至日德兰半岛的新地标和名片。宜家宣布推广其招牌瑞典肉丸的植物版。自2015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在美国的商店提供纯素肉丸子，包括鹰嘴豆、青豆、玉米和羽衣甘蓝。该公司正在与领先的行业进行供应商的合作，制作一种更逼真的纯素肉丸子，甚至连自认为是肉食主义者的人也会想要一口咬下去。该公司计划从明年年初开始向消费者试用这种新型的素肉丸子，之后将其推广到全球各地的宜家店内。宜家和的瑞典肉丸与它最便宜的厨具和极简主义家具一起闻名于世。百事可乐的印度子公司撤回了对9名印度农民的诉讼，允许其继续种植乐事薯片的专用土豆品种。此前，百事印度公司对古吉拉特邦的9名农民提起诉讼，状告农民侵犯知识产权，未经授权非法种植并销售百事专门用于生产乐事薯片的土豆品种，要求每位农民赔偿1000卢比，约合1000万卢比，约合14.3万美元。这起诉讼案在印度国内引发了一边倒的抗议。百事于1989年在印度设立了第一家的薯片加工厂，为签约农民提供 FC5 品种的土豆种子，再依据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成品。韩国大韩航空表示，从下个月1号开始，27个国际航线的座席运营方式将从原来的3个等级，也就是头等舱、公务舱、经济舱，变为2个等级，商务舱、经济舱。大韩航空现在运行的111个航线当中，有49个航线是以2个等级体制运营的。从下个月1号开始，将会有共76个航线没有头等舱。全部航线中，仅有35个航线保留头等舱，仅占全部的31.5%。该措施的目的是为提高乘客坐机的上座率以及收益。短距离的航线，例如中国、东南亚等、日本等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将取消头等舱。好，关注一下财报信息。阿迪达斯公布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按欧元计算，公司第一季度销售额增长6%，提高至58.33亿欧元，2018年同期为55.48亿欧元。训练品类的跑步品类的高位数增长拉动了运动表现系列的增幅，但足球品类的销量并未有再现去年世界杯时期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也拉低了销售。汇丰控股 HSBC 公布了至3月底的2019年首度业绩，列表基准除税后利率增加31.35%，达到了49.1亿美元。法兴银行 Societe Generale 公布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当季净银行收入约为61.91亿欧元。上年的同期呢为62.94亿欧元。好，马上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板块，也就是这个话题讨论的环节。 发现这一周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关注的一个点就在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关于石油的一些争端。之前在新闻当中呢，我们提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争端主要集中在伊朗是否能出口石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朗是咱们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产油国，如果美国呢让禁止了伊朗出口石油，那我们的石油的油价就会有小幅的上涨。在上周啊，其实因为石油是我们每天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上周呢我也是到加油站去看了一下，就是最高品级的那个 premium， 我们现在用的92号的这个汽油啊，上周的时候呢某天是3.99美元每加仑，就将近4美元了。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油价92号的这个油价同期啊，就是同时同样92号的油价，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可能在3.60美元每加仑左右。所以啊，看这个油价的涨势啊，其实对我们这个石油产量的这个供应还是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所以随着油价上涨呢，伊朗的原油呢减退，伊朗原油的减产啊造成了这个油价的上涨。但是美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国又让沙特阿拉伯去增产，只要沙特阿拉伯这一增产呢，希望平衡掉就让伊朗减产达成的这个油价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日后可能会看到一个比较平稳的油市。刚才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其实也报道过，现在这个布伦特原油以及 WTI 的这个期货呀，现在也已经是趋于稳定了。我们下一步呢，再看一看金价。金价呢，日前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其实也讨论过金价的这个问题。金价现在呢，这周是大概金价这周呢，大概是在1280美元上下。因为我们之前在上两个月的节目当中，金价的高点呢，大概是在1300美元左右，在1300美元到1280美元之间，这足足跌了有。每盎司黄金跌了20美元，所以这么看来，现在大家开始对美国的这个市场啊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黄金呢是一种，第一它是非付息资产，第二它是一个所谓的避险资产。从这两个属性来看，黄金的价格的下跌意味着人们对于避险需求下降，那么人们对于避险需求下降呢，就证明人们对市场越来越有信心了。所以黄金现在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因为大家很多人愿意去投资一下黄金期货以及这些贵金属市场，认为贵金属市场呢保值，所以这个保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好，我们先再来看一看啊美国这些大公司啊。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微软，因为微软呢今年是首次登上10000亿美元的这个宝座。其实微软大家都知道，从比尔盖茨然后到我们所谓的纳德拉啊，现在微软的 CEO 是纳德拉，从比尔盖茨到纳德拉，微软走过了风风雨雨。所以微软呢在所有的这一些高科技行业当中，微软算是比较稳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过苹果是吧和亚马逊，苹果亚马逊都是先于微软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但是在此之后呢，苹果和亚马逊的股价的市值股价多多少少呢也会有一些的浮动。所以这一次微软啊作为一个一直稳步上涨的这么一个公司，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然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菲亚特克莱斯勒这个公司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公司的印象不是很深，为什么呢？因为菲亚特克莱斯勒这些汽车属于中档车或者中高档车，但是大家其实也知道，这个玛莎拉蒂实际上也是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旗下的一款车。所以玛莎拉蒂今年出货量是5500辆，净营收为4.71亿欧元。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玛莎拉蒂是一种非常能代表我们这个身份的车哈，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说哎，我要能买上一辆玛莎拉蒂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玛莎拉蒂的这个产量也是。跟我们像这个高端消费联合在一起，所以随着玛莎拉蒂的这个出货量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几个点。 其实这周我们关注的点虽然比较散啊，从原油、黄金到大公司，最后也再到汽车，实际上这一些都是证明了很多市场因素的一些产品。虽然它是每一个单独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都是证明了市场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周财经新闻的尾声。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趋势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每周财经栏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